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3月10日星期一，我们先看回中国的疫情。中国的疫情并未得到改善，到处医院人山人海，殡仪馆爆满。就在中共否认中国80后人口死亡率达到 5.2% 高峰之时，中共就出来辟谣，但是这些都是中国官方的数据来的，而官方那些辟谣的动作就是例牌的动作。网上有条影片，有人去殡仪馆拜祭，就在殡仪馆那个水牌那里就轻轻拍了张照。数下在同一日10个死者之中，就有3个就是80后和以下的青壮年人士。屈指一算，这些这么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当然不知什么事了，总之就是死了，占比竟然高达30%。这个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死人最多的是医院，当然令人联想到他们是因疫情而死的了。由此可见，中国的疫情并未有退减的迹象。但是我亦都讲过了，现在全世界的疫情升温，很多个国家的政府就在这里采取观望态度，好像人患了瘾疾，不想出口讲话自己有暗病咁啦。而家大家都喺度暗哑底，咁喺社会上好多自媒体就爆咗真相。就以陶杰为例，佢同鲍伟聪嘅节目就有以下嘅一段描述。
而家美国咧就话已经死亡超过12,000人，呢铺嘅流感喺冬天12月中开始，到而家未有迹象系停止。因为而家最新美国呢只恶性嘅流感啊，根据美国嘅报道，就佢嘅死亡人数到现阶段已经超过咗2020年嗰一铺所谓嘅新冠状病毒，系可能超过，但真正确切嘅数字未出嚟。死亡啊，唔系感染啊，所以呢个系唔系新冠状病毒嘅第二期或者变种咧？世卫组织到而家为止冇任何嘅指引，冇任何嘅解释。喺日本、韩国、台湾啊，喺美国好多地方已经成为重灾区。报纸主流唔报，香港唔报，香港嘅医务卫生当局唔讲。繼續咧，香港人入去融入大灣區，大陸好多呢啲咁嘅微信出嚟，就話咧嗰啲醫院咧又逼爆，嚇個個又揸住支咧咩咩點滴咧就行嚟行去，嚇呢個咧屋企又死人，呢啲未經證實，黑箱作業。
嗱，我特登上聯合國嘅網站去睇到啦，佢話咧而家人天肺病毒流行，咁啊世界衛生組織咧開始啊。就应急啦，咁亦都发文表示咧，中国冬季嘅呼吸道感染病例，包括人天肺病毒不断增加，咁而家咧就等紧来自中国嘅最新情况通报，并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包括跟踪病原体同埋监测病毒株同埋变化，
系嘛？
喂，咁即系话几年以嚟冇世卫冇吸收到经验同教训，因为当初喺武汉爆发呢个肺炎咧。当时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是被官方封锁的，即是水过鸭背，去到这个事过境迁那个野生生物市场已经是洗完太平地了，才容许世卫的专家去到走一转，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现在人天肺病毒又在中国的北方冬季呢大爆发，很多的病例，很多的情况包括很多香港人去完大湾区之后都中了招啦。相信你哋身边嘅好多亲戚朋友都咳到甩肺啦，咁而家呢个情况去美国啦，亦都英国好多人中啦， 好多人咧而家咧咳嗽同埋发烧啊。咁呢个情况咧又一次咧，好似当年嘅新冠病毒咁，开头咧就唔当系一件事，亦都唔当系一个咧特别嘅一种病毒，就话系季节性嘅感染，亦都喺度再次喺度等候中国咧提供专家嘅一啲咁嘅通报。喂，等得你嚟，又死几十万人噶咯、
啊。所以呢个系唔系新冠状病毒嘅第二期或者变种呢？世卫组织到而家为止冇任何嘅指引，冇任何嘅解释。
系啊，我哋广东人有句说话，等得佢嚟，蛇都死啊嘛。呢家唔系蛇都死啊，系人都要死啦。所以世卫呢啲组织要唔要都罢啦。所以美国嘅退出，他们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不过美国退出了之后，世卫还能不能够独立生存呢？中共会不会接了这个龙头大哥的位置呢？都还要观察啊。如果中共真的跳出来担之大旗的，那到时世卫就更加废了。再看回一宗疫情的消息，美国密苏里州起诉中国共产党，指控他们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期间囤积防护用品，直接影响密苏里州医疗机构的对应能力。在3月7日星期五，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密苏里州胜诉，并要求中共国赔偿超过240亿美元。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贝利 Angel Bailey 在声明之中说，这个是密苏里州和美国在追究中共病毒对全球释放的责任的过程之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他说，虽然中共国拒绝出庭，但是不代表他们能够逃避制造无数苦难和经济灾难的责任。我们打算查封中共国在密苏里州拥有的资产，包括农地和收回每一分钱。而法官林博 Steven Limbert 就在判决书中表示，本法院认定密苏里州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需为原告诉状第四项指控负责，因此本法院判决被告需共同和个别承担244.9亿美元的赔偿金，另外加判决之后的利息。翻查翻，案中共有九名被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中国共产党 CCP、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密苏里州早在2020年起就开始起诉中共造成并加剧了 COVID-19 的流行，特别是阻碍了防疫工作必须使用的个人防护设备 PPE 等医疗设备的生产、采购和进出口。上诉法院在今年的1月作出了有利于密苏里州的裁决，推翻了下级法院驳回诉讼的判决。不过上诉法院裁定诉讼必须仅限于对囤积供应品的指控，因为该诉讼之前曾经指控中共隐瞒了有关大流行病起源的资讯，阻碍了国际社会防疫准备的工作。目前判决尚未进入执行的阶段，密苏里州政府怎样收回这笔巨额的赔款仍然是未知数。这场诉讼的影响不仅是涉及密苏里州，更可能是影响全球对中共病毒的追责及索偿，影响深远。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开中共八十后嘅死亡率，中共出嚟辟谣，到底中共系怕乜嘢？最近八十后死亡率突破咗 5.2% 嘅消息喺大陆被炒得沸沸扬扬。八十后指的是从1980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人，目前最大是45岁，最少就是36岁，都可谓正当壮年。自从每20个八十后中就有一人已经去世，这个数据消息一出之后，场内很多自媒体就开始铺天盖地咁引用同埋转载，甚至为八十后鸣不平。然而话音未落，中共官媒就立刻跳出嚟辟谣，声称该数据漏洞百出，而最初来源好可能系同 AI 嘅对话所得。哇 ，AI 对话喎，到底佢用嘅系乜嘢 AI 呢？原来就是国产 AI， 即是他们说那些很 cheap 很 cheap 很低成本做出来的高科技、就是 DeepSeed 了。为了辟谣，中共国官方不惜自低身价贬损自己生产出来的高科技成品，这个都可以说是自己执起石头抌自己只脚的一种苦肉计来的。针对八十后的死亡率， DeepSeed 给出来的答案是，根据七普数据，八十后现存 2.12 亿人，存活率是 94.8%， 死亡率 5.2%。 而网民发帖说，八十后出生人口近2亿2253万，七普现时仅存2亿1169万人，存活率 95.13%。 在2021到2024年，又有 73.06 万人死亡，到了2024年存活率仅降至 94.8%， 正是他扩充版。如今官媒辟谣，难道 DeepSeed 造谣吗？他们不惜贬低自己的高科技，他们质疑中共到底在这里掩盖些什么呢？其实这一切都很明显，就是中共对该消息产生了恐惧。大陆青壮年人的死亡率已经突破了 5.2%， 这个无疑是揭开了中共盛世的虚假、大国崛起的谎言，以及他对中国至少一代人的残酷游论、无情地剪压的事实。如果他们不跳出来辟谣，咁佢哋仲想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就好难啦。其实早喺2010年，大陆某青年经济学者就曾经发表过，以八十后注定系中国5000年嚟最悲惨一代为题嘅经世文章。文章话，好多八十后将被逼工作到70几岁。首先他们是经历了计划生育，一个人至少要瞻仰两个老人，养老的负担空前沉重。其次是1987年养老30000元就够了，到2007年养老就需要30万。然而八十后等到2047年退休的时候，好可能就要300万才能够度过余生，这些是通胀带来的影响。文章还指出，八十后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中产梦，因为培育中产所需要的优良教育体系、大量文化创意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工作岗位、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中共各一无所有。因此大部分八十后一是就没工作，一是就低工资，连当牢房或者鞋牢的资格都没有。到了如今，从四不，即是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楼、不生小孩的青年，以八十后为代表， 以90后为主力，就可以睇出上云呢番说话好有远见。既然中共治下嘅中国催生出如此悲惨嘅一代，呢、这个反映出红潮系一段点样嘅垃圾时间，亦都可见暴政对国民嘅摧残，并唔系按人头，而系按一代人一代人嚟到计算。何止无法养老，实现唔到中产梦，80后嘅悲惨其实早就贯穿咗一生。上文发表咗之后，中国大陆针对80后嘅关注同埋否释从未停止过。喺2019年场内再次见到80后系被坑苦咗嘅一代嘅泣血之声，有80后回忆佢哋嘅痛苦同埋自己与同龄人嘅一生。最近80后的死亡率的话题横空出世之后，又勾起了他们更多的痛苦回忆，比如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又发现有4老人和2小孩要养，做了没几年嘢就迎来了降薪和裁员潮，仅是35岁就被职场淘汰，无法再就业，社保断缴，房贷断供，延迟退休，即使有社保亦都被政府告知到了2035年养老金将会耗尽，再老都要养政府。还有网民拍片说80后赶上了老年病年轻化和食品健康安全问题，现在的80后有班上工作压力都好大，他们生活的过程成了996007这些这样的数字，导致了各种职业病缠身。如果没有班上的经济压力好大，造成了食不好、睡不好、身体趋向脆皮化，再加上夫妻关系糟糕、家庭矛盾重重、抑郁、患癌、率死，这些可能就不断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有人说人都活成这样了，突破 5.2 的死亡率是算高吗？整个一代人都成了时代一粒灰的记忆了，无疑是被这个充斥着谎言和暴力的时代所打造成的，而这个时代的构建者非中共莫属。实际上中国人身心所遭受的摧残和蹂躏，而且已经无法用这一代人来到做代表，并且互相之间进行对比和衡量，以杀人毁人的铁腕来到书写历史的中共，对每一代中国人所犯下的罪恶都是罄竹难书。那无怪中共国为了消灭这些声音和他们的记忆，就不惜执旧石头钉自己的脚都要站出来维稳了。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睇返一啲中国经济嘅数据，喺一至二月中国进出口嘅数据都低于预期，喺美国关税压力以及中国国内需求不振嘅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官方最新公布嘅数据显示咗，按美元计，中国一至二月进口年减 8.4%，出口年增 2.3%， 都是低于预期。据中共海关总署3月7日公布的数据，按美元计，中国一至二月 进口3694.3亿美元，年减8.4%，远低于此前经济学家预计嘅1%增长。出口5399.4亿美元，年增2.3%，不及路透社调查之中嘅年增5%，亦都低于去年12月嘅10.7%。以人民币计价，今年两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6.54万亿，年减1.2%，其中出口3.88万亿，增长3.4%，进口2.6万亿，下降了7.3%。今年前两个月正值中美展开新一轮贸易战。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其实加上之前的 10% 已经增加 20% 的关税，并在3至4月生效。中国随后宣布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征收 10% 到 15% 报复性关税。统计显示，前两个月东南亚国协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东盟贸易总值为人民币10.3万亿，增加了 4%， 占外贸总额的 15.8%， 其中对东盟出口6266.8亿元，增加了 6.8%， 来自东盟进口的4066.5亿元，减少了 0.2%。欧盟就是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同欧盟贸易总值是人民币8333.4亿元，下降了 0.2%， 占 12.7%， 其中对欧盟出口5682.6亿元，增加了 1.8%， 至欧盟进口2650.8亿元，下降了 4.3%。美国是第三大贸易伙伴，同美国贸易总值是人民币7336.7亿元，增长 3.5%， 占 11.2%， 其中对美国出口5431.3亿元，增长了 3.4%， 至美国进口1905.4亿元，增长了 3.8%。而在中国通货紧缩的阴霾之下，二月份的 CPI 和 PPI 都录得下降，显示了中国经济持续不振。在二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年减 0.7%， 二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减了 2.2%。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经济持续面临通缩的压力。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公布的数据，二月 CPI 年降 0.7%， 是自2024年2月以来首次出现按年下降，其中城市下降 0.7%， 农村下降 0.7%， 食品价格下降 3.3%，非食品价格下降 0.1%， 消费品价格下降 0.9%， 服务价格下降 0.4%。 这些数据反映了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在二月 CPI 较一月下降了 0.2%， 一至二月平均的 CPI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1%，二月的 PPI 年降了 2.2%， 月降 0.1%， 一至二月平均的 PPI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2%， 数据反映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下降。普遍认为国内需求的疲弱是导致了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以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的主因。今年的中共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 CPI 目标定在 2% 左右，创下了自2005年以来的新低。外界认为即使中共推出一系列的振兴经济促进消费的措施，通货紧缩的阴霾仍然挥之不去。近来 中国消费降级成了热词。据大陆媒体报道，反映消费情况的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同比腰斩，远低于疫情之前。北上广消费衰退严重，同时消费两极分化严重。上海甘肃消费零售额差345倍。据陆媒澎湃新闻3月6日的报道，从中国各城市发布数据之中研究发现，在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 3.5%， 较2023年回落了 3.7%， 增速远低于疫情前的 8% 以上的水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69.7%， 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 44.5%， 较2023年有所下降。万亿元人民币级的城市，即是龙头的城市，指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等地，消费疲弱，状况明显。这些城市作为经济规模最大、产业结构最新、外来人口最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数最高的一组，却是消费衰退最严重的一组城市。数据显示，在2024年27个万亿级城市的平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是 2.6%， 平均消费占 GDP 比率仅是 34.7%，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衰退最为严重，天津是负增长，济南、佛山、东莞亦都是趋于零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最低的是海南三亚，仅有-15.9%， 消费两极分化严重。在2024年172个可用城市统计数据之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的是上海，达到1794亿元，最低的是甘肃省甘南族自治州，仅有51.98亿元，两者相差345倍。尽管如此，外界普遍认为陆媒调查依据的中共官方 GDP 这些数据出炉的时候，本身已经有被美化的嫌疑，所以并不准确。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